感谢神的带领啊，在这一次神的慈爱和怜悯呢，我们有六位新受洗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也特别要来举办这个洗脚礼。而洗脚礼我们一生只有这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很福气。那在本会啊，有五大教义，有安息圣日，有圣灵，还有三大典礼，有洗礼，在今天早上已经举办了，再来就是现在的洗脚礼，还有待会的圣餐礼。那能够成为教会的典礼啊，它基本的要素也就是主耶稣亲自示范，然后他的门徒也照样遵行，而且有关这样的典礼是与得救有直接关系的。在圣经里面只有唯一的一处记载有关洗脚礼的道理，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总共有十七节，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知道逾越节要接近了，然后自己离世要归父的时候也到了，所以在此时此刻特别举办这个洗脚礼。那洗脚礼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这里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当耶稣要洗门徒的脚的时候，这个彼得他在十二使徒里面是年纪最长的，他说主耶稣你不可以洗我的脚，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只有学生洗老师的脚，仆人洗主人的脚。那彼得常常在信仰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您怎能可以洗我的脚呢？但是主耶稣设立这个洗脚礼乃是超越犹太人社会的生活习俗和想法做法，所以主耶稣特别告诉他和门徒们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这里讲的份乃是讲神的这个神果里面的一个部分。当我们在注意看这个字的时候，在英文里面通常跟得救有关系的时候会使用这个字啊。所以彼得被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呼召的时候啊，主耶稣呼召说你跟从我吧，他就立刻就把这个舍船呢、舍去工人和他的家庭，目的就是要跟随主啊。如果跟到后来跟主耶稣没有份，那还得了啊，会跟他原来的初衷以及跟随主的目的用意就不同了。所以在十九节他这里就说，主啊，不但要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都要洗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啊。那这第八节强调的是要跟主有份啊。所以我们看到洗脚礼啊，在里头有很好的教导跟属灵的意义及教训啊。事实上洗脚礼它是要表明主的爱，甚至一节到十七节是讲一个主的爱的明证临到他的门徒。所以首先我们来看 主的爱，在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他要爱他的门徒，属自己的人呢、啊，爱他们到底，就是要爱得很彻底，爱得很完全。后来他成就了十字架救恩，我们更相信，也深深的知道主的爱真的是完完全全，真的爱门徒，爱我们到底啊。所以当他举办洗脚礼完了、啊，他就有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来看那个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在这里主耶稣举办完了以后，他就特别这样来教导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就是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那你们也要效法我，应当彼此洗脚。那这里讲到彼此洗脚，不是停留在字面这样你我之间的这个动作，而是在灵里面是讲要效法主耶稣的爱，我们要彼此相爱来过生活。所以在洗脚里面他所阐明的就是主的爱，并且要效法他。所以到后来他就这样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我们来看34节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教导要赐下一个新的命令，活的命令，做到了就有那个生命力，可以造就人，并且也能够使自己、啊、在主的爱这条道路上有所学习和长进。所以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最重要是35节，这里说彼此相爱的心会让众人看得出我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哦。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亲朋好友跟我们接触了以后，参加我们的教会的团契还有教会的聚会，他感受到的大部分都会觉得教会有爱有温暖，让他觉得这个属灵的教会真的跟一般不同啊。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要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在爱的道路上面、啊、生活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付出了。所以有一个很大的记号，当我们有爱心的生活，就让众人世人看到我们真是主的门徒。所以一个有生命主耶稣生命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有生命的爱的教会的记号。再来洗脚礼的里面、啊、我们要来谈到这个主耶稣的说法和他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来看那个约翰福音13章的第4节，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门徒的脚。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他离席站起来，然后脱了他的外衣，拿一条手巾束在他的腰上，随后把水倒在盆里面，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腰束的这个手巾来擦干他们的脚。我们怎么看他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仆人的形象， 仆人在服侍人的一个动作，他是成就实际这个他是这个造物主，而且是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他是那么样的完全，那么样的圣洁，是我们人类的救主，他有神本体的真相，但是他不以道成肉身在世界的时候，他不以神本体的真相来自居，反倒谦卑虚己，谦卑取人的样式，虚己来取奴仆的样式，这样的来服侍人呢。后来我们看到他的服侍是用生命来服侍人，用生命来拯救人，做了多人的赎价，来成就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他真的是用谦卑来服侍人呢。我们有时候往往啊，有了一点知识，有了一点社会的地位，有了一点这个权力，在对待人服侍人的这一块啊，要真的放下身段还真不容易。当我们有什么的时候，那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这样放下身段来服侍人，这种造就很大。如果对方是比较普普通通，甚至他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足的地方，那我们谦卑的服侍会感动人的心呢，会造就他的生命。因主的缘故，我们愿意这样做，然后所付出去的就是主的见证。有一个军中上校退役的这个外省人呢，在接受洗脚礼的时候，他觉得他很不配啊。传道人跪下来洗他的脚，奉主的名洗他的脚的时候啊，他自己心中默祷，在洗的时候他感动的流泪啊，何德何能，我的孩子都不洗我的脚，为什么传道要这样洗？他也知道这个洗脚礼被奉差派的圣职人员呢，就是代替主耶稣洗，所以他感动的流泪，圣灵越加充满。他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他很珍惜啊，这就是主的爱啊。如果不是主的爱，谁愿意弯腰跪下？说起来，脚是我们身上这个常常要走路，说起来是每天要洗的一个地方。若不是主的爱，怎么做？所以他非常感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谦卑服侍人，所以我们也要效法。我们请看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五章的第五节，五章的第五节，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惠给谦卑的人。在这里彼得长老这样做教导劝勉他说，该有的宗教伦理的生活，在家庭也好，在教会一定要有。然后紧接着就说，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想想看，耶稣在洗门徒的脚的时候，用手巾束腰，给我们做了模范。那我们今天在乎的是在灵里面的一种认识和学习。这里说用谦卑来束腰哦，所以我们要常常带这条手巾呢，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为什么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惠给谦卑的人。所以谦卑服侍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 信仰生活里面的一个服饰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这个教训哈。我们请看九节十节哈。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在这里第九节这样说：照犹太人的生活习俗啊，因为要常常走动，所以洗澡的时候最后再洗这个脚啊，全身就干净，上床休息什么的啊。那我们接受洗礼，我们就是全身圣洁，因为罪得赦免了。但是我们还活着，还活在这个世上啊，难免有一些不足或软弱，所以我们要常常洗心里的脚啊。所以这两节是要提醒教导我们，在属灵的意涵就是要保守圣洁，圣洁的生活。立位记整卷可以说用一个主题来去表达，它就是追求圣洁，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圣洁的，理当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也应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在希伯来书那里说，人如果不圣洁，见不到主的面。所以我们的圣洁生活，从内心到我们的外在的行为，这个是要有所追求，而且要坚持的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最喜欢和那个在这一方面分别为圣的仆人同工。先知都有这种特色，所以当他在讲话的时候啊，神就应验同工，因为他不是讲废话，乃是出自于神的灵的感动，讲述神的话。所以以色列百姓就说你是神人，为什么呢？因为从你口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唯有圣洁在服侍神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同工带领。我们最后再来看洗脚礼，要教导我们什么呢？在第二节啊，吃晚餐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识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的犹大心里面了。那主耶稣自始至终就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心，但是他透过洗脚礼如同爱的终身来这样的提醒他，来饶恕他。我们如果看那个约翰福音在第七章的最末尾66节到71节的时候，在那里作者已经将一个伏笔暗藏在那边了，他所爱的人跟准备要出卖他的犹大，作者就已经将他做了一个分别。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还是不离不弃，用他与主有份的脚，用爱来洗他的脚，然后一再的提醒他，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出卖耶稣的动作。使徒约翰哀悼主耶稣的胸怀说：“那是谁要出卖你啊？”那主耶稣就讲啊：“我沾一点饼给谁吃，就是那个人要出卖。”大家都在场都有听到哦，只有犹大听不明。一个人一旦对不起神，心里黑暗了，陷入罪恶里面，真的听不懂圣灵的声音哦，也听不懂圣经神的话哦。 因为没有神与他同在。那犹大也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吃了耶稣递给他的饼以后，他就立刻出去。那个时候外面是夜间，当然这个有很好的属灵意识，就是他往魔鬼的地方意识去走了。最后从这里就一步一步的陷入做出出卖耶稣的动作，到处寻找机会要来把耶稣残害，然后卖给反对他的人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耶稣一再的饶恕他。饶恕在原文的本意是释放。我们有时候会跟人家有过节，或者有看不过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出口。当我们讲的时候，你又再想一次，也就是你的心里又再背对方一次，这个会造成生活的不协调。茶饭吃不下喝不下，觉也睡不着，结果自己也受到了一些伤害。不过要做到饶恕人还真是不简单。如果我们知道说要释放别人，要原谅他的时候，饶恕他的时候，是从我们的心里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我们来看二十五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患。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患。在这里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我们，说我们要饶恕对方，在天上的父也会饶恕我们的过患，不饶恕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患。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更清楚，要在哪里饶恕释放人呢？在心里，因为会影响我们的信仰甚至生命，都是从内心引起啊。所以要在心里面释放。有时候我们愿意这样做饶恕人，但是一看到他这个会闪一边，或者是瞪一下，只是不讲话。有时候了哈，我们难免人有时候会有一些想法嘛。所以有时候在心里要饶恕还真不容易。所以我们进一步要怎么饶恕释放对方呢？在主里面，在主里面饶恕，也就是说要在祷告里面奉主的名来饶恕释放对方，我们才有可能借着圣灵的力量，神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做到这个工作，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恩典。所以透过洗脚礼，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认识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这里特别有讲到这个，最后说在十六节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所以我们在洗脚礼的时候安排的圣职人员就是代表主耶稣洗，那我们也凭着信心来相信主为我们洗脚，那你心中默祷，然后我们的执行的圣职人员也会奉主的名为你洗脚。那耶稣最后说你们知道这事，去行就有福气了。所以这是一个带恩典福气的一个典礼，一个重要的主耶稣所行的教导他们都要做的。那我们现在就请弟兄，请我们注目传道陈恩熙传道来洗姐妹的部分 我们就请三位女执事来洗哈，分别是洪顺珍执事、黄慧珍执事、黄信美执事。那我们现在就请要接受洗脚礼的，把我们的鞋子哈，事先把它脱了哈。啊，唱诗295首。谢主，我们洗脚礼就到这个地方结束。那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来同心默祷。阿们。那我们接下来利用10分钟，也特别邀请我们教会的诗班在这里做献诗啊，请大家聆听。 非常谢谢小诗班所献的诗歌，透过诗歌我们会做一个省思和感恩，因为主为我们受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举办圣餐礼，唱诗296首假调。受死表彰了他完全的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行走各个他山上的每一步每一个脚印每一个鞭打每一个受苦都跟你我有关系，所以将他救恩 实际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活化在我们心里，请大家一起低头默祷。阿们，请坐。每一次在举办灵恩布道会，最后会有个圣餐，这是在灵里面的一个团契的一个聚会，也是主耶稣亲自来设立这个圣餐礼，并且门徒也照样这样遵行，是与神永恒的国度有份的一个重要的属灵团契聚会。这几天尤其在准备圣会的过程，大家的用心，大家的参与侍奉，相信都可以成为最美的祭物，献给我们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而有关圣餐礼的道理，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的22章19节20节，19节，主耶稣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两节和前面两节是不同的，前面两节是爱餐，但是这两节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圣餐礼。拿起饼来祝谢，然后就拨给门徒们，然后递给他们。所以这个拨开，最好的解释就是讲这舍己啊，耶稣要将他的身体舍己，然后破碎自己，这是一个完全的事付出，完全的一个用意啊，没有为自己私自留下一点什么的啊。所以他注谢这个无效饼之后，然后在灵里面成为他的身体，所以他也教导门徒：你们也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主的死。饭后也照样拿起葡萄汁杯来，然后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在圣经里面，神主动与他的百姓儿女立约，但是只有在这里记载是用他的宝血所立的约哦。这个约是永远的，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每一次举办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动，也明白知道这是跟神密相契的一个与主联合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去面对这样的事，因为神在其中。那谈到这里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想起旧约里面哦，旧约里头啊，这个逾越节必须要准备一只无残疾的羊羔，而这个逾越节的规定大家都要遵守，不可以远行，也可以不准备不领受。然而有关逾越节的羊羔到了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先知也感动，就写出了四首仆人之歌。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这里预言末后要来的那位仆人，当然我们知道是讲耶稣基督，然后他的工作是怎么样呢？在第四节这里说，第三节以下就讲啊，说他被人藐视，被人厌恶，多受痛苦，经常陷入忧患里面，人都不尊重他，而且掩面不看他。那他受难的时候啊，他这个动作是什么呢？众人不了解，就遂了自己的喜好，然后将他逮捕啊，所做无情的一种嘲笑、责备、欺负种种，在第四节这里讲，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如同羊走迷了，那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第十节这里说，神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神以他为赎罪，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神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神定义让他走上十字架的苦难的道路啊，是要用他成为我们世人罪人的代罪的羔羊，永远的赎罪祭，献上他自己成为最美的祭物，领受的人就能够罪得赦免。所以献上一次成为我们人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说，他的顺服在肉体苦难的时候啊，他也流泪，但是最后成了我们人类得救的根源了。所以这些种种都在你我的身上发生啊，因为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都是属他的人啊。所以我们的想法、做法、行为，我们不能自私啊。当我们在想、在说、在做的时候，要想我是属基督的人呢。所以你会骂人吗？敢讲谎话欺骗人吗？敢动手打人吗？敢做恶事来成为十字架上的仇敌吗？敢吗？除非你忘了，你故意不记得，你才敢。外面的世人就是用大声，用一些什么社会的人际关系，运用手段势力来去达成他应该要完成的什么事，他凭借的是人的势力或者财力。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凭借的是他的灵力，圣灵的力量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以属世般的生活相当这个要有分别的，所以自我的灵修一定要注意，而不是外表做一些假象，不真实的去表达，不是这样的，不然神就在十字架上 常常为我们流泪痛苦，他的血水一直在为我们不断的流啊。所以想到这里啊，我们亏欠神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若不是主愿意我们怎么活着，若不是主的恩典，我们又怎么能有现在的自己呢？若不是主的爱，我们又怎能做出许多爱的生活的见证呢？想想真的神对我们实在是太恩待了。到了新约圣经，施洗约翰亲自就这样做见证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连施洗约翰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19节一直到51节都在报告主耶稣的，好像外面人讲的头衔或他的身份。所以有人说你是先知，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施洗约翰却这样做见证来说啊，他就是那一位神的羔羊，要来除去世人罪孽的主。到了36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所以从一个逾越节的这个节日所用的祭物准备的那一只羊羔啊，在这里施洗约翰就做见证说，这个就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保罗他在圣灵里面也得到这样的感动，也这样说。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七节，五章的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实实在在的确信这位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末后道成肉身显给世人看的耶稣基督。他确实已经成就十架救恩，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的权势、罪恶的权势，也胜过了魔鬼一切的工作。所以我们仰赖他，仰望他，我们在他里面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的旨意也就是要我们这样做，而不是靠哪一个人、哪一个势力、哪一个党派，或者 哪一种娱乐的喜好，并不是，而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在圣经一直在见证了这一位耶稣基督身上。他已经为我们受死在十架上，那也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他被杀献祭了，成就了这么大、这么丰富有生命的十架救恩。所以当我们能够用心的思考的时候，就像保罗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说，成为接受主的救恩之后，他不再属自己了，而是耶稣基督的人，并且是耶稣基督先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出来为主服侍啊，被打、被骂、被关，甚至打得半死，在路斯德丢到城外，人家以为死了，但是他又活过来，拍拍屁股又出去继续传福音。那是他在第一次国外旅行布道的时候遇到的这种冲击、压迫种种。这种做法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面子，没有考虑到自己的 生命的生存，甚至什么外人所在意的那些名利地位或种种，没有，勇敢的再次去传福音。他甚至被软禁在罗马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称自己为福音的困锁，福音困锁的使者。有时候我们这样看看圣经呢、啊，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太远呢，但是我们在意什么？我们计较什么？我们在玩什么把戏？玩得过神吗？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里面呢，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他我们好像一个泥，那个泥巴，他要把我们怎么瞧，我们就形成什么样的样子啊。但是我们很愿意被他瞧照做，因为我们是他的人啊。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遇到什么，感谢主，就像保罗，他也有顺利的时候，更多时候是患难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被因为福音的关系被关在监牢，他带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希拉，就在里面唱诗祷告见证，哎，就生发的这个很大的神迹奇事，在那里关在监牢里面却能够传福音，一族一家人来信主，这个实在想不到。哎，我们有时候会坐拥自卷啊，碰到一点事情，哎呀，一定是人家这样，然后我们就往那个死葫芦桶里面钻。哇，想的尽是负面，并没有让我们碰到这个事情有一种动力感召神的爱、神的恩典，然后我在乎的是神，仰望的是神，焦点也在耶稣基督身上，那种再次出发的力量不一样，更能够谦卑自己、内敛自己，勇敢地往主的道路去走啊！真的是这样啊，而不是肉体的动作，乃是要内练到我们心里面的修为，所谓的领袖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样生活上遇到很多种种点点滴滴，不如意也好，如意也好，遇到任何什么对我们是有造就。所以诗篇作者说，我受苦对我是有益的，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往哥哥他山上的路，就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被一个门徒犹大出卖，他用跟人家打招呼最亲切、最诚恳的一种做法亲嘴问安，用这个记号做犯罪的事。所以耶稣最后说，朋友，你要做的去做吧。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半夜被抓，其实他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抓，然后他们因为怕很多跟随保罗的这些基督徒啊，一定会有所动作，所以半夜就把他带到该撒利亚，关在该撒利亚那个地方。然后最后审判的时候，到了六点钟，早上六点钟，就用宗教的罪状写犹太人的网将来定他的罪啊。这个真的是无中生有啊。然后到了九点的时候，这个中间他背着十字架一步一脚印的走啊，他背不起来啊，被鞭打，被辱骂，被嘲笑，他的鞭伤让我们得平安，他的受伤让我们得医治。我们要深深体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情节，他可以放弃，他甚至可以从十字架上自己走下来啊！那些人怎么可以管得住他？他也可以用他一句话叫那些人都全部不见了，但是他没这样，他选择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真的不简单。九点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十二点遍地黑暗，整个连万象都变了， 这个时候他们用那个最苦的醋，甚至也上了这个荆棘。这个荆棘我们台湾的很小，像草莓那个刺很小，但是中东的荆棘看过，很大只一个，很硬，做冠冕。那个是嘲笑他，哎，给他穿紫色的衣服，那个是一个国王应该要有的，有的衣服跟有的荣耀，这个国王的冠冕，就当作嘲笑他，欺负他，所以他从头上也流血，又用钉子手脚都钉了，很可怜。这一些的动作所做出的所有他的忍耐，他的付出，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啊的属灵生命啊。然后到了下午三点，就在十字架上断气，到六点就把他安葬在坟墓里面。这个过程，他真的为我们世上的人担当所有的罪孽。那我们举办圣餐礼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们再回过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十九节，主耶稣说，你们举办圣餐礼为的是纪念我的死，要纪念主的死。主耶稣的死对我们，对教会来讲，是显明他的完全的爱，主的爱显明在今天，然后用救恩来成全他。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忘记主的爱所为我们所做出的所有的付出，是我们纪念主的死。那纪念主的死最好的做法，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圣经神的话，用具体的行动来表现出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该做的就不要做，不要用人之间的情感的爱超越了耶稣基督的爱啊！有时候人的情感的爱太在意，真的会很痛苦啊！因为人都变来变去嘛，一句不实在的话，你就在那边受迷惑，茫茫然啊。但是主的爱却不是，他会让我们得到力量，得到希望，得到造就。而人之间的呢，只是一种暂时。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人也是非常无助啊，也不可能用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对待来实现来成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就在家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角色要演，到教会也一样。所以纪念主的时，事实上是要遵守神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其实就是讲圣经神的话。所以主耶稣说，爱我的话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这是一个最大对神的一个反应啊。里头说要忠心，要勇敢，要圣洁，要忍耐，有爱心的劳苦，信心的这种功夫，这些都要做的。我们这样做是遵行神的话，也就是纪念主的事，而不是头脑想想嘴巴讲讲就好了，而身体都没有具体的实践的信心的这种灵修的生活，那也是一种亏欠。那第二个目的啊，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章，我们来看十六节、十七节。这里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的。所以，我们参加圣餐礼的目的，就是同领受耶稣基督的肉与血， 这是一个属灵最奥秘的一个团契生活。所以我们教会我们个人都非常重视，在每一次的灵恩布道会完都会举办啊。当然圣餐礼在有的国家他们有的每一个月都办一次啊。如果是真心的举办来思想神的爱纪念主的事都很好，如果图变成形式习惯，这样就也没有太大的什么意义了。在这里统领受耶稣基督的肉与血，我们虽然众人很多，但是我们统领受一个主耶稣的身体，就是一个饼。众人多，但是我们也注血一壶的葡萄汁。那注血的中间奉主的名，就有圣灵运行在里头啊，然后灵化成为耶稣基督的肉与血。这是神一个很重要的应许的约定，我们看到了路加福音22章。所以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也非常感谢神要照他应许的一个约定来让我们领受主的肉，主的肉身跟主的宝血。因此这个圣餐礼是主的圣餐，我们不能随便，所以尊重圣餐也就是尊重神。当我们举办这个圣餐的时候，它确实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功效在里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六章的53节到56节，53节到56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里主耶稣亲自讲解对主的圣餐的一个重要和属灵的意义功效在里面，有三点。53节讲到，如果我们领受主的圣餐，就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哦。第二点，领受主的圣餐就有永生，末日比复活。第三点，在56节，领受主圣餐的人就会过一个与主联合的生活，与主密相近。我们可能会有自己的知己，现在外面在讲什么闺蜜无所不谈，但是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真的遇到生命得救罪恶的问题等等，这些所谓的很好的朋友又能怎样呢？但是这里告诉我们，领受主的圣餐就能够与主联合，与主密相契，这是好的无比啊。所以我们可以领受圣餐的人呢，就必须要领受，不能不领受，因为在属灵有这三个很重要的意义功效。既然主的圣餐这么样的重要，那我们不能随便对待，所以保罗特别提到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去领受圣餐呢？请看哥林多前书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的27节到31节，27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或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任何人呢、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里讲的按理，按理的意思在原文就是配得的意思，不按理就是不配得。我们配得领受，我们一定要领受。那最好的按理的做法就是按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分辨，不然的话就是随便了，就干饭煮的肉煮的血了。二十八节这里讲，我们要自己省察，然后来领受主的圣餐。二十九节说，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哦。所以如果我们过去犯了致死的罪，你就不要领受。至于小毛病，那我们必须做一个反省，做一个检讨，确实的在神面前做一个悔改，再来领受。因为主的肉主的血是属灵的身子，它是至高至大至尊的真神，所以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那哥林多教会啊，如果我们从十七节看呢、为什么保罗会说要讲按理呢？因为他们把爱餐跟圣餐混淆了。那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的时候，有的人甚至啊把爱餐圣餐混着吃。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喝醉酒还在领这个圣餐，所以保罗说你们举办这个属灵的聚会是有损害的，对你们没有造就啊，所以他才借着神的灵的感动再把这个圣餐里说得清楚。因为哥林多教会混乱 主的圣餐，没有尊重，没有分别。所以当保罗说要省察自己分辨能不能领受的时候，有一些人还是很铁齿啊，很硬心啊。所以在三十节说，你们中间有好随便领受以后，有软弱的，有患病的，有的甚至死了。所以这是我们领圣餐应该要注意的一个态度，尊重圣餐就是尊重神。那我们第三个目的啊，举办圣餐呢、我们来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的十四章，十四章的第八节，十四章的第八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了。我们看到保罗他分享做见证啊，对他来讲啊，他对神忠心不二，然后他在这里强调了这个跟主的关系，说活着是主的人，死也是主的人，为主而活甚至死也为主而死，他的确真的这样做到了、我们不要说为主死了，为主活这个部分，我们如果能够很用心的朝这个方向走、我们会得到很好的体验，主恩典的一个成长，会在主的真理和主的恩典上面长进。所以我们领受主的圣餐，在每一次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立志为主活，像这里保罗说为主死，我们现在没有那种患难阻挡我们来教会的那种什么被打被怎样被什么的没有，完全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对神的一个关系。我们如果愿意，我们自己也可以排开困难啊，时间做一个很好的调整啊。那你现在刚好是最好赚钱的这个时刻还是怎样，那这个时间教会有聚会有重大圣工，那你是要去呢还是赚这个时间的钱呢？ 有时候很难抉择，但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要做一个分辨，为主活，为主死。所以既然要立志过一个服侍主的生活， 要能够见证主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共同的有一个想法，就是首先要有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因为没有了爱，人多人少，这个团体都破坏了，不能前进，甚至给魔鬼一个破口。在教会里面很多事情的发生不能造就人呢，怎么就几个人可以，那其他人为什么没办法接受呢？那不是很奇怪吗？那这种只有照顾几个人的那种爱是很自私的爱，太小了。神的爱是普及整个世界，所有的人愿意寻找就有机会。他面对的是众人，他所造的众人。啊，我们自己可能也是这方面要做一个学习，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却必须要这样走，彼此相爱。那再来就是要有相爱里面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圣洁的生活。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恩待，你如果长得比较帅，你如果长得比较美，在外表的物质条件是神恩待你哦，所以你不能用这一些神恩待你很好的条件去做犯罪的事，更要感谢主保守自己。那不然就干脆就长得比较抱歉安全一点可能好一点了。但是神给予我们的是最适合最好的，但是我们要用在对的事情上面，要过一个圣洁分别为圣圣洁的生活，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时间和机会体验到这位神的同在。再来就是要竭力多做主工，既然领受圣餐完要立志为主活的时候，我们要竭力多做主的圣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那里讲，要竭力多做主的工，因为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不是白费的。你只要用心大小圣工，你的用心是正确的，神一定会纪念。你会越走越坦荡荡，甚至在这位审判世人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呢，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这个需要追求，要体验。最后就如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六节，他说我们所举办主的圣餐是要只等到主来。所以这一节有一个终末观的说法，就是我们要天天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和他的同在，神国的临现。所以福音书里面有讲啊，奉主的名，如果有主的恩典能力同在，医病赶鬼等等，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中间了。得圣灵也一样，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天天仰望神的生活。可能我们会有比较思念的人，在国外也好，或者在台湾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天天挂信息，没有挂了就会骂你为什么不接，你为什么关机等等。但是我们如果天天仰望神的国，我们随时准备好下一秒钟明天离开这世界，坦然见主，没有惧怕，因为你准备好了。所以这个天天的工作灵修要仰望神，一定要做好。什么时候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在主的国里面修了自己的劳苦。前几天我们看到有一些长辈被盟主安息主怀了，听了也会感谢主啊，也很羡慕，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但是我们要每天过一个仰望主的日子，一定有大福气大恩典。愿神祝福大家。那我们有关圣餐礼的道理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准备要来祝谢圣餐饼，那请大家一起跪下。 顺道再提醒一下，如果您还在慕道，还没有在本会接受赦罪的洗礼，请你暂时不要领受，要认真的再继续查考，继续祷告，等到受洗之后再来领受。这是无效饼，我们台北教会人很多，我们还是做一个饼，因为灵化之后成为耶稣的身体，它是独一真神，所以我们是将主的身体分开，要来拨开，并且要来分受给我们众人了。所以我们要用心啊。那我们一起，闭目来祝谢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祝谢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深深感谢赞美你，为了准备这场灵恩布道会的盛会，教会众人也用很多的心思和筹备，是要把这个盛会能够办成，并且蒙主你的喜悦。您是体恤我们的神，最知道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软弱不足，所以在此时此刻，在您的面前要来举办圣餐礼，乃是照着您的吩咐，使我们能够思想自己跟您的关系，在您里头有丰盛的慈爱、恩惠和怜悯，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才能够活着做这个做那个。您更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独一的神，是永不朽坏的神。您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有永生的活泼盼望，所以我们也非常愿意朝着您所吩咐的圣经的真理来做好虔诚的信仰的生活，使我们度日以敬畏神的心来侍奉神，并且能够除去不义，甚至脱离种种的污秽，也不贪爱虚妄的生活，使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在主的面前来以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你。现在我们祝谢这个无效饼，借着主的名能够成就在应许的约定，使我们领受了主你的肉身之后，更加有能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受世俗的情欲，包括肉体眼目和今生的骄傲，使我们不再自义自大，使我们更能够从内心里面用最完全的心来侍奉天上的救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需要你的带领，让我们领受之后，使我们疲倦的手再次有力量来祷告，来做主的工，使我们发酸的腿更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面，并且能够立志活在主的恩典中，甚至保守在主的爱中，能够坚定天天仰望主的怜悯，直到永生。主啊，我们如此的祷告感谢，蒙主的悦纳，愿一切 国度、权柄、荣耀都归于你，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我们请曾长老还有王俊忠传道、吴林恩传道和陈恩喜传道上来，一起要来分圣餐饼。唱诗296首已调，48首。
们请负责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和五楼的端圣餐的圣工人员到前面来。负责六楼的端圣餐的圣工人员到前面。
98首。
七楼的端圣餐的圣工人员到前面。
43首。 再一次请大家一起来跪下，要来祝谢这葡萄汁。奉主耶稣圣名祝谢祷告。至真至大的真神耶稣基督，您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您将你的救赎的计划从创世之初早已立定，并 并且透过主你的仆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将这救恩带入了这个世界，并且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你亲自为我们打通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借着您才能够到你那里去。您是唯一得救的道路，是唯一有永生生命的主，更是有得救福音的真理，好让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人生里面，受时间控制的我们能够来认识你，因你的慈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成为您的百姓。圣经将我们圈住在罪恶里面，但是透过您耶稣基督把我们圈到神的国度里面，使我们在您的国度里面有得享基业，能够在你永生的国度里头与你同作王。所以透过您为我们成就的十字架救恩，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甚至是将来末日的愤怒的审判，使我们借着你的救恩成为天上的国民，并且也能够成为服侍您的祭司。您的爱将我们从各国各方各族各民里头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神家里面，使我们不再做外人，而是神家里的人。过去从前在你的诸业上我们是没有份的，但是借着您的救恩慈悲怜悯到我们身上，使我们借着您十字架的救恩隔断了这个中间的罪墙，因为您的到来使我们两下合而为一，领受了和平的福音。这是永远的福气。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遵照你的吩咐，用你的话语，也借着祷告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洗涤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软弱无助的生命因你的同在，因你的引导，真理的造就，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再一次重新出发，使我们的生命得更新，心意得变化，不再稀奇笑话这个世界，而是努力天天寻求神您所喜悦存全善良的旨意。但我们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不足，甚至有过患，所以恳求耶稣基督能够提携我们，让我们能够体察耶稣基督您的旨意，并且也愿意将我们微薄的生命无用的仆人来显出主你完全的恩惠能力护庇到我们的身上。恳求耶稣基督借着你的名注谢这葡萄汁，照着应许能够灵化成为主你的宝血，使我们领受之后不断地借着主的宝血来驱动着我们， 带领我们能够走往天国的道路，能够时时刻刻谨慎行事，被圣灵充满，不再贪爱这世界的一切，而能够尽本分，在家庭、在教会、在圣公上，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主啊，我们教会在台湾的首屈之都里面，所以恳求耶稣基督的灵能够与我们同在，有能力将主得救的福音传扬出去，来完成神护托的神圣荣耀的使命。也恳求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首先教会要同心合意，诚实用饭，彼此互相拨饼。恳求耶稣基督将得救的人常常赐给我们和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主的工作上面看到主的能力是何等的伟大，在主里面的指望是有何等荣耀的盼望，并且能够感受到主的爱是长阔高深。所以恳求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能够明白，愿意做一个蒙主慈爱的儿女。所以恳求耶稣基督领受主的宝血之后，使我们能够得着属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得着属灵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建立属灵的各样的美好的品德，并且更有能力来宣扬主你美好的福音。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更需要主您的帮助、您的医治、您的同在、您的拯救，使我们欢喜的高声唱出拯救、救恩出于神。我们如此祷告，蒙准的悦纳。愿一切荣耀、尊贵、颂赞、权柄、感谢、威严、能力都归于您，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门。我们再请几位圣职人员来分杯。唱诗76首，
thank you.
77首。
请负责一楼到三楼把分杯的圣工人员到前面。
182首。
请负责四楼跟五楼分圣餐杯的圣工人员到前面。七楼，负责七楼的分杯的圣工人员到前面。
五十首。
六楼负责姐妹这边端杯的圣工人员到前面，六楼负责弟兄这边端杯的圣工人员到前面。
五十首。 接下来唱47首。343首。
我会心绝望，爱着
感谢主，我们圣餐礼到这个地方即将做一个结束。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经文，《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在这里啊，大概在主后五十年的时候，因为第一次旅行布道，巴拿巴和保罗过去，后来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要接受洗礼，因为有一些犹太人啊，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还墨守一些旧约的规条，认为也必须要受割礼。那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就在耶路撒冷城举开第一次世界的大公会议，因为当时福音传到其他国家，所以必须对这样的事情要有一个统一的做法和决定，所以教会会议就在这个时间开了啊。那这里最后决定啊，透过祷告圣灵的带领，然后提到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但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其实我们的生活有重担，工作有重担，种种都很多劳苦重担，但是我们最害怕的是一种罪的重担，所以为了不要让这些重担临到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有几件事非常基本的，那当时教会的一个规定啊，看二十九节，首先谈到禁戒祭偶像的物。偶像的物就是拜过偶像的东西，其实也包括这些有宗教背景他们的宗教活动，我们也不可参加。有一个弟兄，他是学校老师，因为同事的关系请他参加他们的这种特别在拜拜请的课啊，他知道，但是他还是去，但是他坚持一个原则是说，我不能吃祭偶像的东西哦，你们不要安排给我吃这样啊，不然我们的神会生气。的确他的同事在同桌吃饭，但是给他安排一个没有祭偶像的东西。当他坐下来默祷的时候啊，默祷眼神开，他的眼睛看到原来他的左右边有很多鬼坐，哇，鬼都坐在那边跟他们一起吃饭。原来连这种宗教活动那个节气也不能参加，因为他的背后是祭拜这些鬼神，所以不单单他的物祭拜过的东西，连那个活动也不要，所以我们自己稍微留意一下。血它代表生命啊，这个血不能喝。为什么不能喝？在利未记有讲，既然神说不能喝，我们就没有什么另外的想法，还要做什么其他的讨论，科学的论证怎样怎样，有信心你就不要喝嘛。就算他复制出来的东西怎样怎样，那也是从血里面跑出来，我们就尽量就不要碰。血是生命，神说不要喝我们就不要喝啊。那再来，勒死的牲畜，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在牲畜如果没有放血就不要吃它，因为那个血还在里面，即使你吃到血没有放过，那个肉也是很臭，根本就不好吃啊。那我们注意看哦，前面几项都跟吃有关系哦，既有像的物、血、勒死的牲畜跟吃哦。那我们想到哥林多前书十章的三十一节那里这样讲，他说无论吃喝，无论任何什么事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而做。这个吃喝不荣耀神，违背神的道理，我们就不碰它嘛，管它还有什么养颜美容，什么增加什么心血管的畅通，如果不合神的意思，圣经的教导，我们就不要碰了。神的道理这样就是这样，没得你在那边有什么什么说法，那是你自己讲的哈。那么多可以健康吃的东西，为什么你不去找？真的很多，有时候吃太多也是会过剩，所以可以自己筛选看怎么样比较好。从吃喝最基本人的生活要荣耀神哦，就是这样而已，一个原则，吃喝然后再到无论做任何事，连最简单的我们做不到，其他的事你还能怎样坚持一个信仰的原则呢？真理，真理的角度呢？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那第四项讲到的是奸淫，所有的罪都在身体外面，只有奸淫是进到身体里面。我们受洗以后就是永生神的殿，得圣灵也是永生神的殿，领受真理也是真永生神的殿，所以这个男女的关系一定要特别留意啊，未婚也好已婚也好一定要留意啊。这个动作是奠于我们这个永生神的殿哦，受洗以后不再是属我们，是属神的殿了，圣灵的殿，真理的殿，所以我们有义务要来扶持真理，要保护神的殿，所以要常常做灵修，要来检讨，不是外在的那种虚情假意。主耶稣常常讲重要神国的道理，都会说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我们祷告最后结束阿们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过一个阿们的生活，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面对任何人也一样哈，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还有，目前台湾这个同性恋，这个变成合法的婚姻生活，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啊。因为这些根据罗马书第一章，都是神不喜欢看的事情，不悦纳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要留意。最后说，如果能够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所以这几件呢、啊，如果我们就能注意、啊，我们的生活就很平安。不管你过得去过不去，你心里坦荡荡，阳不愧于神，福也不愧于神，甚至不愧于人。所以我们真的要看怎么做简单生活，又能跟神相亲近，那是最好了。而不是用物质生活来满足填补自己的虚空寂寞或者是需要，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看哦，教会规定这样做的时候，保罗带着提摩太，然后就到各教会把这样的规条，教会的规条，圣灵的定义告诉各教会。我们来看一下16章第4节第5节，使徒行传16章第4节第5节第4节，保罗跟提摩太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教会的规定透过祷告圣灵的这种帮助，这样的一个合乎圣经的规条所定制的，结果带到教会宣布众信徒要来遵守的时候，教会的信徒信心越发加增，然后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所以神要以这个教会是福是恩典，让得救人多的时候，自然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复兴大会的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需要，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这几点一定要特别留意，尤其新受洗的同龄啊，如果不懂不会，一定要问教会的传道长职，来了解啊，不要自己在那边痛苦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都弟兄姐妹一样，我们要寻求代祷，这个代祷的工作非常好，所以愿神祝福我们大家。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诗441首。 三节，
我领受天使，耶稣长者，救主，救主，真的这是生命的主，耶稣，我来救你，我领受永欢喜。
我们最后要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神这一段时间的带领和我们这一个礼拜神的同在和看顾，也求神祝福我们大家，并且也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同龄代祷。那我们新受洗的同龄就要跪在前面，我们也特别按手求神保守看顾祝福。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跪下祷告，接受按手的请到前面来。